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36集。
开元25年4月，又一个不识时务的监察御史周子亮忍不住冲进了雷池。他居然向牛仙客发出弹劾，说他不学无术，没资格当宰相。周子亮这是在找死。牛仙客固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，可关他周子亮什么事？只要皇上高兴，我喜欢，牛仙客就是个好宰相。我最讨厌这些读书人，总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却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他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，好像这个世界天生就是等待他们改造的对象。他们自以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们就没参透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水太清，鱼就不去了，人太清高就没朋友了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麻烦事，自以为高明的人多了，就有了麻烦事。如果人人都像张九龄和周子亮那么清高，那保证啥事儿也别干了，大伙不吃饭不睡觉，天天死磕。周子亮一纸奏书呈上，天子震怒，命令左右把他推到殿庭中当众暴打。周子亮当场昏死过去，等他醒过来又在朝堂上杖责，然后流放壤州。遍体鳞伤的周子亮还没走到壤州，在半道上的蓝田县就死了。我说过他是在找死，打狗也要看主人嘛。牛仙客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，你骂牛仙客不学无术，不就等于长皇上的嘴吗？周子亮的闯雷池事件不但害死了他自己，也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。我对皇帝说，周子亮是张九龄引荐的。三天后，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。这叫搂草打兔子，顺手的事儿。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第二天，太子的悲情三人组突然间东窗事发。也许是武惠妃受益的，总之一直咬住他们不放的驸马都尉杨回，这一次又咬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。他掌握了太子李英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居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秀暗中联络、图谋不轨的证据，立刻向皇帝告发。皇帝找我商议，问怎么办。我说，这是陛下的家事，臣等不应该参与。我还需要说什么吗？当初要不是张九龄阻挠，太子早废了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，皇帝自然知道该怎么干。开元25年4月21日，太子李英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居被废为庶民，驸马薛秀流放壤州。次日，三个皇子在朝为官的外戚皆遭流放和贬谪，天子这次很果断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不但果断，还心狠手辣。几天后，悲情三人组被赐死于东邑，驸马薛秀被赐死于蓝田。东宫突然没了主人，我希望摄王李瑁能住进去，就一再提醒皇帝说，国不可无储君，摄王业已年长，可以考虑立他为太子。可皇帝始终举棋不定。鸦雀无声的大唐官场这一年秋天忽然热闹起来，起因是大理寺监狱的庭院有一棵树，树上有一群喜鹊在筑巢。也许你们会说这根本不是事儿，可我告诉你们，在我们的时代这绝对是件大事。你们起来听听大理寺少卿徐乔怎么说。他在奏书中称，今年天下判死刑的才区区58人，大理寺监狱的庭院向来相传杀气太盛，鸟雀都不栖止，而今居然有喜鹊在树上筑巢，这是难得的祥瑞啊。一时间朝堂上的文武百官纷纷呈上表彰，说天下几乎不用刑法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天子龙颜大悦，认为这是宰相执政有方所感召的祥瑞，应该算宰相的功劳，于是下诏封我为晋国公，封牛仙客为宾国公。百官和天子都这么盛情，我当然就笑纳了。 牛仙客也乐得合不拢嘴。这年冬天，我的一个同盟者死了，他就是武惠妃，死时年仅40余岁，我不知道他的具体死因，传闻是悲情三人组的鬼魂作祟，搞得他寝食难安，最后精神崩溃。我觉得这是扯淡，人死就死了，哪来的鬼魂？八成是这女人自己心虚。像我也经常失眠，可我怕的不是鬼，我怕的是活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活人。我的政敌那么多，天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疯子突然间铤而走险，买通刺客对我下手。所以尽管喜鹊筑巢了，尽管天下和谐了，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和谐。也许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吧，也许这就叫高处不胜寒。开元26年夏天，犹豫了一年多的皇帝终于立了太子，却不是我最希望的寿王李瑁，而是最年长的忠王李渔。事后我才得知，这是高力士出的馊主意。皇帝杀了三个皇子之后，想到自己年龄渐老，储君的人选又总是定不下来，所以整天闷闷不乐。高力士就赶紧替皇上分忧，问他怎么回事。皇帝说，你是我家的老仆人，难道猜不透我的心思吗？高力士说，是为储君之事吧。皇帝点点头。高力士说，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呢？只依年龄大的立他，看谁还敢再争。皇帝如释重负，频频点头。不错，你这话说的不错。高力士这话是不错，立嫡立长嘛，千百年来的老规矩。可问题是，谁都知道我跟寿王李瑁历来同坐一条船，一直力挺他当太子。忠王李渔对此也是心知肚明，如今他当上太子，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？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集团，当上太子后，这个集团的势力无疑会更加强大。可我不是忠王集团的人，所以我必须把他搞下来，不择手段。我说过，只要我在大唐的相位上待一天，便不允许任何一个朝臣和皇帝眉来眼去，同时也不允许皇帝向任何人表露出异乎寻常的垂青。天宝元年3月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皇帝心情舒畅，在勤政楼上听乐工演奏乐曲。也许是明媚的春光和悦耳的曲声让天子心醉神迷，所以当清秀俊朗的兵部侍郎卢绚骑着一匹白马从楼下缓缓走过时，天子忽然惊为天人，深深赞叹他的气质超凡出尘。皇帝身边遍布我的耳目，所以当天就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我。几天后，我找到卢绚的儿子，一番嘘寒问暖之后，我对他说，令尊素有轻望，如今胶州和广州一带缺乏有才干的官员，圣上打算派他去，你认为如何？如果派去偏远的地方，难免要被降职，依我看，还不如调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，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，你看怎样？卢绚大为恐惧，一旦真的调任胶广，那不形同贬谪吗？连忙主动提出调任太子宾客或詹事之职。为了不使这项任命在旁人看来显得过于唐突，我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。不久，我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调任太子詹事、员外、同正。虽然太子詹事的官阶是正三品，但加了个所谓的员外同正，就是把他划到了编制外，不但俸禄只有正官的一半，而且完全根除了他染指中枢权力的可能性。这年夏天，我的一个宿敌差一点卷土重来，他就是被我搞出朝廷的严挺之。有一天，皇帝忽然对我说，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，其实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。我嘴上唯唯，可心里登时一紧。当天退朝后， 我就把他在朝中任职的弟弟严损之找来，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，你何不上一道奏书，说明尊兄得了风湿病，要求回到京师就医。每个外放的官员都眼巴巴地盼着天子垂悯，有朝一日重回天子脚下。严损之自然对我的这番贴心话感激不尽，他连连道谢地告辞而出，次日就依言上了道奏书。然后我拿着奏书对皇帝说，严挺之看来是老了，又得了风湿，应该任命他当个闲散的官，使他便于就医养病。那天皇帝叹息了很久，最后还称赞我想的周到。于是严挺之就和卢绚作伴去了，当了太子詹事、员外、同正。在我19年宰相生涯中，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，人们总是一边对我心怀感激，一边不知不觉地被我挤出权力核心。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合理，非常自然，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对此津津乐道。当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骂我的，他们总是据此对我进行口诛笔伐，并且送给我一句传颂千古的成语，口蜜腹剑。就像人们常说我音质一样，我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认为这是在夸我，因为这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斗争方式。难道要我像南北朝时代的那些人，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动不动就搞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才好吗？难道非得像那样才叫胸怀坦荡表里如一吗？所以这里我就要提出导读的第三个关键词，无影手。说具体一点，就叫善用无形手段。当然必要的时候也要流血，可那是万不得已的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